同学，请看四圣地品灵次世界第八段，西北方欢喜世界。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，诸佛子，此娑婆世界所言苦胜地者，比欢喜世界中或名流转，或名出生，或名舍利，或名染着，或名重担，或名差别，或名内显，或名集会，或名卧舍者，或名苦恼心。到这里是一段啊。娑婆世界的西北方啊，娑婆世界是个大世界啊。哎，我们修学大乘的同学啊，至少啊都要有这个概念啊，这个概念现在人讲的宇宙观啊，科学家所说的银河系啊，银河系在佛法里面是一个单位世界啊，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小世界啊，那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中世界啊，一千个中世界是一个大世界，娑婆是大世界啊，在这个大世界的西北方啊，有无量的世界。世尊略举一个例子啊，略举一个欢喜世界。这个世界世间因果里面的苦果啊，苦胜地苦果也举了十个名字这个名字，每一个名字都是苦地的名称。第一个名字叫流转，流转苦啊！啊，流转之苦啊，我们很难体会。如果我们说流浪苦啊，大家能体会到，特别是。无家可归呀，无有依靠，在这个世间流浪啊。早年我住在美国旧金山，旧金山公园里面就有很多流浪汉啊，晚上就睡在公园游客啊休息的小亭子那个上面的长凳子上啊，晚上就睡在那里。那么还有很多呢，睡地上。地上，我有的时候就看，啊，里面铺的，就是纸箱的，那个人家丢弃的这个纸箱，垫在下面， 甚至于还有连这些纸箱也捡不到的啊，地下铺的是报纸啊，别人丢掉的报纸铺在地下啊，吃东西到垃圾桶，垃圾桶里面去捡啊。我们知道美国对食物确实是相当浪费啊，吃一半还剩下一半呢，就丢在垃圾桶，他们捡那个东西吃啊。常年呢过这个流浪生活，他们有家了，我那个时候看到了也好奇，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啊？美国政府有救济金啊，救济金每一个星期发放一次啊，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都是领救济金，不愿意做事情，他愿意过这个生活啊。救济金拿来的时候一两天就花光了，花光之后呢，再去捡垃圾啊，垃圾桶捡东西吃啊。政府是一个星期发一次，如果一个月发一次，那他大概两三天也花光了很苦。自己也知道苦啊，他不愿意工作啊，愿意过这种流浪生活啊，这个就真的是所谓身在苦中不知苦，甚至是苦中作乐啊。佛法里面有比喻，比喻粪坑里面的蛆啊，现在人差不多看不到了啊，因为现在这个卫生设备条件好了，不用抽水马桶啊，粪坑看不到。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农村里面，到处还是能看到粪坑。蛆生在粪坑里头，比喻生在苦中不知苦啊！啊，佛把六道轮回比喻成粪坑呐、啊，六道轮回众生就像蛆一样啊！啊，他自己不知道。苦地里面所讲的流转，实实在在说，我们很不容易体会，怎么样比喻都没有办法比喻的恰当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流转是无量界的生死轮回呀，佛在经上所说的生死疲劳，没有休息啊。为什么没有休息呢？你的妄念不息吗？妄想分别执着刹那不停啊，那你就好流转了。这是真真之苦啊，要知道真心本性是如如不动的流转的根源就是无明，无明是动的 世间所有一切动的现象，它的根源就是无明啊。像这个轮呢，佛家不是用法轮做比喻吗？啊，轮转动，全体都转动，没有一样东西不动啊。以什么转动呢？以圆心。圆心不动啊，圆心空寂啊，有没有呢？有。你能不能看见？看不见啊。你能看见的呢？你能看见的是无明。啊，真心本明你看不见啊。这个无明是明被扭曲了迷惑了啊，迷惑它就动了，动你就看见了，不动你看不见了啊。那真是极其微细啊。所以佛家修行，修行像什么样子？真的像一个圆。我们举个比喻，诸位从这个比喻细心去体会啊，就这是一个圆形的啊。真心本性是圆心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现在变，越是靠边缘，那个动的幅度越大，速度越快啊。越是接近性的时候，这个动就越小，这活动，这个妄念妄想分别执着就越轻，越往里面去，越接近那个点，真正达到这个点啊，圆心，那就是如来果地 啊。我们从圆心到圆周，你把它分为实现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、妙觉，你就看到这个味道了。然后看的是越接近圆心呢，越看到它定了啊。它虽然动了，哦，减轻很多了啊。越靠边缘，这边缘是凡夫啊，妄念纷飞呀啊，这个流转的相是非常非常明显啊。到接近真心的时候，那个流转几乎不太容易看见啊，它太靠近了啊。真正达到心，心不动的啊，不动没有痕迹啊。所谓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那个不觉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不觉啊。觉心不动，你要记住啊，佛这个重要的教诲啊，啊，觉心不动，真心不动，啊，这个不动的真心呢，空灵，啊，它不是物质， 灵明觉知啊。啊，那么在我们凡夫啊，在六道里头，灵明觉知，灵明没有了，迷了，啊，迷了什么呀？他还是有觉知，叫见闻觉知啊。信德在严重迷境之中，依然起作用啊！这个《大乘经》里面，所谓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啊，就是六根的见闻觉知，就是自己性能、性德。啊，一切。佛菩萨教诲一切众生觉悟，从这个地方开始流转到尽头，流转的相就没有了。那么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思境还原，啊，动到极处的时候不动了，啊，所以用流转来形容迷失自信之苦啊！啊，迷转流转，把自信般若智慧转变成妄想、分别执着。啊，我们要是知道这一桩事实真相，才知道这个苦啊，否则的话你很不容易体会到啊。不知道苦啊，出苦的意愿就生不下来，也就是脱离轮回这个意愿没有办法生起。知道苦啊，这个意愿就升起来了。再看第二句，或名畜生，既然有畜生，就有入灭啊，有出就有入啊，有生就有灭，生灭是苦啊，啊，所以自古以来，一类聪明人，他们追求不生不灭，啊，不生不灭了。就是涅槃嘛，通常称之为出世间的果报啊，世间果是生灭，出世间果是不生不灭啊，出离生灭， 出入是苦，这一道出了，那一道入了，那一道出了，这一道入了，这个出入就是轮回的相啊。经教里面常讲的六道轮回啊，六道是大别啊，大的区别，细说啊说不尽啊，每一道非常非常复杂啊，哪里能说尽？这个地方我们要问，什么力量造成轮回？什么力量在推动轮回？啊，你为什么这一道灭了，到那一道就受生？为什么？古时候啊，许多宗教的学者、修行人他们修禅定啊，禅定功夫到一定程度，六道的空间维持突破，于是六道他见到了，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为什么会有轮回？他不知道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感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来应了啊。佛菩萨到此地来应，为什么？为度众生啊，众生机缘成熟，他想知道这个事情究竟的道理啊，于是如来现身为他说法啊，帮助他明了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明白之后，出离的心生啊，那就帮助他脱离轮回，脱离流转了，脱离生灭啊，从生灭的幻境、梦境啊、梦幻泡影啊，脱离切入。不生不灭大涅槃的真境啊，这是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教化众生的目的。世间有许许多多的宗教，创教不一定是真正圣人，但是创教的人比一般人聪明太多了，何以说他不是世间真正的圣人呢？因为确确实实 有一些宗教把天堂以为是究竟，他知道人间苦，知道三恶道苦，哎，看到天上很冷，天人很冷，误以为是究竟。所以学习修行的目标呢，都是一天堂升天的。实际上对于天道的情况也不甚清楚啊，含糊笼统啊，认识这么个天堂，不知道天堂有层次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讲28层天，28层还是大分，细分呢我们也没有法子想象，细分就太多太多了。就像人道啊，人间，你要细心去观察人间的复杂，也是无法想象。为什么会有这些想象？会这么复杂情形啊？佛说了一个道理，我们从这个道理当中啊，你细细去揣摩，能体会到一些啊。佛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每一个众生心想不一样嘛。复杂的根源就在此地，阶级阶级很消失啊，为师父问都是自信本来就是。佛陀教导我们，勉励我们，你要证得了啊，那是你自己本来面目。佛法教学不是牵着人鼻子走，叫你自己真的啊，这一点是叫我们初学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！啊，佛教导我们不鞠躬，不着相啊！你要问呢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为什么要叫我？佛的答复是不是化而如是？我们听了之后还是莫名其妙啊！还有一句话，为正方知啊，你正的这个境界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没有证的这个境界， 跟你讲你也不知道，啊，你还是怀疑，一定要亲证你才知道。啊，所以出入神灭，这是苦地的名称。这是苦相，这是苦果。这两个字实在讲，每一个名词都是活的。苦集灭道这个四大段，看他在哪一段，就有哪一段的讲法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意思，佛法里面称为密意，你能懂得吗？啊，所谓密意，它的意思深广无有边际。无论在哪个地方，他都能讲得通啊！可是讲法不一样，这个地方讲苦果，出入生命，是从行动上来说。永远没有休息啊，所以这个相是生死平老疲劳刹那不住啊，从来没有休息过，没有停止过啊，除非你遇到啊高级的宗教，真正的善知识教你修定，啊，禅定对付这个烦恼啊，修正这个错误的现象，啊，然后才真正出现离苦得乐，啊，出现这个境界。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这个境界也能出现，那条件对于善知识，啊，今天我们讲的善知识是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现在不在世，啊，那真的善知识呢，就是经典。经典是真善知识啊，我们不能离开，我们不能够疏远，我们要天天亲近，读诵受持，依教奉献。这样修炼，练到有一定的程度，啊， 我们用戒定慧的方法，把执着这个行为念头断掉了，六道流转之苦啊，这个畜生之苦这就没有了。再进一步，把尘沙翻这个分别的习气烦恼也断了，那么你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啊，你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，不断的向上提升啊。出了我们这个层次，一定要升更高一层的层次，千万不要出了这个层次啊，来生升到比这一生更低的层次，那你就错了。这一章是你要认识清楚，认识明白，你不能不亲近善知识啊。我们现在这种地位，不但要亲近，依靠啊！啊，这个依靠就是皈依三宝啊，皈是回头啊，不回头，在三界六道里头。没有依靠啊，尤其是今天的社会，你靠谁？啊，今天社会里面我们观察得非常清楚啊，只有在很短时间里面，孩童依靠父母，父母也真正啊爱护关心这个孩童啊，但是十几岁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啊。我听很多人跟我讲过，十七岁无论男女，最麻烦，最不听话，最不容易管教啊，在家里父母不能管教，在学校里老师不能管教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在现在接受管教这个年龄啊越来越降低了啊。有一个教学很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什么样年龄最好管教呢？三岁。换一句话说，五六岁就不听话了。啊，十六七岁可能有叛逆的心理了啊，在家里对父母怀疑、依赖、信心都失掉了啊，在学校对同学、对这个老师也没有，也不信任。生活在疑惑、疑心太重 变成什么呢？处处防范自己，怀疑别人。人与人之间互信没有了，互相依赖没有了，互助合作没有了，啊，包容的心没有了，尊重敬爱都没有了，啊，关怀没有了，这是什么世界？这个就是许多宗教里面讲的末日的世界啊！宗教的这些经典都是大圣大贤说出来的，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啊，那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他们对千百年之后的社会变化、人心的反常，实在讲了如指掌啊！世间为什么会有灾难？为什么会有末日啊？那就是佛法里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如果你行善，这个世界一片光明啊，一片和谐，一片安乐。人心要不善，那就是末日。那这个世界苦不堪言啊！啊，人心的善恶不是指别人，是指自己。你自己行善，你在天堂；你自己心不善，那你在三途。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信任别人，别人不信任我怎么办？啊，他骗我，我就吃亏了，我上当了。我要不要防范他？跟你说，不要防范，你防范错了。啊，他骗我，我好像是吃亏了，实际上没吃亏。怎么没吃亏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什么是我？什么是我的？可见的还是个念头问题啊，念头一转了，没有得失啊。啊，然后再想象佛陀教诲，哎呀，他骗我，他坑我，他害我，那是我的业障嘛。哎，遇到这个消了。如果这个业障也不消啊，将来在三途地狱里消。现在这些人替我消了，何乐而不为之啊？业障真的消除了，那个人是骗人的人，那个人是害人的人，但是你这个人没有业障，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不忍心骗你，他不忍心害你，没有业障。这不其实是因果上所讲的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。啊，你不欠他的，那个人是小偷； 你的财物摆在面前，他不动心，他跟你没这个缘。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一个故事，隋朝时候华严宗第一代的祖师杜顺和尚，他在山上住小茅棚啊，常年修行呢，他都是打坐修定。有一次，有个信徒啊，做了一双新鞋供养法师，看到法师在里头入定，他就把这个鞋挂在门口，小茅棚不大了，挂在门口啊，就走了。老和尚在入定，不好打搅他。过了一年呢，他从这边经过，哎，看到他那双鞋子还挂在门口，好像老和尚没发现，他就感到奇怪。那一带的小偷很多啊，这双鞋子不错，为什么小偷没光顾啊？挂了一年了啊，这他进去一看，哎，老和尚没有在打坐，他这个就不向老和尚请教。老和尚，我去年供养你一双鞋子挂在你门口，你有没有看见？我说看见了。哎，那你为什么没有收来穿呢？我现在还有鞋子穿。这一带偷小偷多，他都不偷你的，没被偷走。他就说，我过去生中不欠他的，所以他看见之后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动心，不会起有念头。谚语所谓呀，这些强盗小偷啊，见财起意呀，见财起是缘，后头还有因，因是什么？欠他。如果不欠他的见财，他不起意啊。为什么呢？缘由没有因，因缘会遇，果报在现前啊。哎，这个很有味道啊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世人虽然不善啊，虽然一生都是用虚情假意欺诳众生啊，损人利己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还是真诚心待人啊。纵然吃亏上当了，我们晓得重罪轻报啊。如果你有大慈悲心啊，他骗你一下，就算我供养他好了吗？就算我布施他好了吗？你看你的心多舒畅啊，一点挂碍都没有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修行啊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哎，统统修掉了。这对了啊，这才是真正觉悟人啊。没有真正觉悟，没有彻底觉悟，没有真正转过头来啊，总是吃一点小亏呀，他会计较啊。受人一次骗啊，他有警觉， 你的功夫不纯，还是拖泥带水啊？功夫纯了，就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现象是什么呢？一个妄念都不生啊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啊，那个生活完全是性德流露，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。如果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那你还是妄想烦恼习气做主，你用的心是轮回心啊，你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没有脱离轮回啊。学佛，佛是这样教我，祖师大德也是这样教我，学佛要学得像佛了啊。我以前跟诸位讲过道安老法师，那这在台湾很多人都认识啊。啊，我在他那里学了一招啊，有个信徒骗他，骗了不少钱，啊，骗了很多次。这个人认为老和尚不知道，老和尚糊涂，嗯，可以骗他。啊，有一天我去看老和尚，啊，这个信徒我也认识。很熟嘛，啊，我在嵩山寺门口碰到他，我进门他出去跟我打了个招呼，我到里面见老和尚，老和尚说，哎，有某某人呢，啊，刚才到我这儿来了，你看到他没有？我说看到了，门口碰到，啊，打了招呼。他说他今天又来骗我。我说怎么，你给他没有？给他了。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一般人发现了你骗了我几次的时候，你还想骗我，哪有这么便宜事情？老和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哎，还给他，这就跟别人不一样啊。这个就叫修行的功夫啊。老和尚慈悲，总有一天他明知道了，哎呀，每一次去骗他，老和尚都知道啊，对老和尚感恩的心、惭愧的心就会生起来啊。然后回头是岸啊，老和尚这些方法慢慢得度众生啊，总有一天回头什么啊，这一生不能回头，还有来生呢，来生回不了头，还有后世。佛菩萨度众生不是短时间，很有耐心啊，哪像我们这样的一点耐心都没有的啊，那么样斤斤计较不可以啊，斤斤计较自己亏吃大了啊。就这样看不破放不下啊，一切都不计较的时候呢，哎，能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帮助放下，让你这个境界的时候一直向上提升，这是大利了啊。眼前一点小亏不肯吃的时候，我们境界终止了，终止必定往下坠落，这个亏吃大了啊。世间人不知道，佛菩萨非常清楚啊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 永远生活在欢喜里面，长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。现在时间到了。